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赵婷。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它其实是被归列在心灵成长哦。其实啊，很多人都说我的心受伤了，或者说我需要充电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你从可能大学毕业，或者是说在工作之后，是不是很久都没有沉淀心情？你可能都是靠吃而已，或者是说呢，你没有去疗愈自己啊。今天呢，很高兴介绍这本书，叫做《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很高兴这个天下所出版的邀请到高艾伦，艾伦姐你好。
谢谢赵婷，我的邻居，我的老邻居。
是，
这已经是为了这本书第二次跟你相见了，
真的
真谢谢。
而且艾伦姐，你有没有觉得你退休上班时候也很忙了，但你这几年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每天都好忙，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因为那个上班的时候，比如我们到编辑部可能四点钟就要开始，那早上起来要先各个报纸要先比较新闻，那四点钟进去的话要编前会议。那个时候就包括今天为什么人家有的新闻比我们的强，我们的新闻又有优点是在什么地方，那编前会议就要讨论。还有一个就会说大家在四点钟以前要回报一个新闻，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讨论，
就稿头什么的，对不对？
对，也许当场就会决定今天的几个版、几个头题是什么东西，看事件。那个时间人都是卡死在那儿，而且每一分钟都这么忙。所以讲话速度快，所以表情只有一种，所以天天都吃便当，所以个性急躁。现在不一样，现在每一件事情我可以24小时选择自己任何时间做。是，我觉得都是在比较舒服的状况，没有恐慌。以前真的，做新闻工作做到后来真的是恐慌症啊！今天没有好的东西，这个
怎么办？
对对对。
哎，那艾伦姐，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跟你先生的个性有关？他慢。他其实虽然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怎么会他？你看，比如说他去那个和那个面啊，烙饼啊，做那些重复的东西，其实那是修行哎。
那个就是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嘛。我以前常常我们在一起已经17年了，我前面其实10年都无法忍受，也常常会为这些事情生气。他比如他的慢，比如他的我跟他讲话，他从来都不回答，我都要问3遍，说你听到没有？点头。我说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他追你的时候，
追我的时候，我说过，任何年纪，当你突然觉得那就是爱情的时候，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你们的激情通通都是一样，包括我在内。所以激情3个月，那不是他，那是
荷尔蒙作祟。
对，他比如他很积极，他的眼睛离不开你，他的手一定要牵着你，他所有就像青少年。可是等到3个月、6个月，所谓的
热恋期，
对。过了他就回归本质。对，所以他是不是他，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被这个身体荷尔蒙在影响。
所以很多人就说其实交往要长久一点点比较可以看得到真正的个性，对不对？
对，就像我喜欢他安静，但是我没有喜欢他那么安静。这是有差别的。
对
我自己已经现在收敛很多了，也就接受吧。那怎么办呢？我胆子也小，我不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当我觉得他安全的时候，其实我的情感已经全部付出了。我也没有办法转移。我的生气只是我当下说受不了了，但是实际上我的感情不轻易转移的。那然后我也没有胆子去认识任何新的朋友。他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
稳定的力量哈。
是，
不过这书上有写到好多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先来讨论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谁的日子没秘密，谁的生活不走音哈。
是，
就是为什么我要先着重这一篇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每个人在网络当中、通讯软体当中都看到了别人想给让你看到的事情。但是不见得是如此，是不是？
每个，所以我就说，我们对人，我们可以看到好的东西，我们去欣赏它，去学习；我们看到不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批判，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在它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说，哎呀，那天天在晒什么？我觉得不是晒，因为起码他至少在鼓励他自己的人生，他愿意让你看到的部分，最起码是。对他而言是能够壮大他的。那我就觉得，然后我最近还有看到一个那个写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离婚探讨区，什么就像一个聊天室，很多很多人
真的跑去
看。哎呀，我跟你讲，我 我去看，我都有的时候都一来是有灵感，另外一个我都常常想，哎，其实我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但是是陌生人。你知道我有点爱管闲事嘛？
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
热情，
我从伤痛里面走出来，但是我觉得伤痛不是一辈子，它是可以解决的。
嗯，
但是呢，旁边的任何人都只能陪伴我们，真正解决在于我们的心。那你刚刚提到秘密，事实上，我在这第六本书的时候，出版社很一听到我有一次谈到，就说高姐，下本书的书名就叫秘密。
他说下本书就叫秘密。
对，因为那也是很多人内心可能不能够平静的一个关键。我们常常讲一个最老的话，就说啊，你童年的不快乐可能会让你一辈子都付出代价，这也是秘密的一种。
对，
或者你一段感情。一个事
创伤，
对，一个事件，各式各样的事情，它
都
可能造成你后面人生的不安全感。你为了要守住秘密，你可能会长期在一种疲倦状态吧，
或者说你可能本来对这个人没什么不满，他说什么话你都觉得还好，突然有一天呢，哎，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什么，你就对他有点改观了，他说了什么话你都觉得
有
对不对，
你都觉得他别有用心。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跟
就疙瘩，
人跟人的不信任跟感觉不对的时候，其实大家说不需要解释，我年轻不觉得，我还很喜欢解释。我会开车可能跑到一个很远的城市，新竹了，桃园了，我就说赵婷你不开心我是不是，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是对不对不开心我，
对对，我很在乎。但是后来这些年，有的时候我偶尔会跟我先生说，电男，我觉得那个谁好像是不是有点怪，我但是也没关系。就是任何状况，跟我有约会相处，我一样相处的很自在，可是我知道有些东西变化，但是我看这些事情越看越合理，因为人是会改变。还有你刚刚举例说，哎，就觉得他讲每句话都有用意，那至于是不是你误会他，其实我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辨认。
对，
那因此我们就说只好跟着感觉走。
哎，好，
是
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有谈到了好多的内容，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人生当中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好，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聊。欢迎回来，我是赵婷。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谁都希望从一而终，就是比较完美的啦，但我发现现在呢，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当中，希望从一而终，或希望是做事情有始有终，到现在很多的孩子，其实有一些他其实是根本就无所谓，因为呢，我们小时候还会觉得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奉养父母，光什么光宗这个
耀
祖。现在孩子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么大的愿望，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对，大时
代，蛮可怜的。
大时代跟社会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不能用之前的所有，就算他是美德，我们也不能用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年轻孩子。还有一个是这个书的有趣的是，我原来想，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前提是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还是 blah blah， 还是发生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可是呢，刚开始大家是讲这个书名，后来到最后，我和任何人在交谈，透过麦克风的时候，大家的重点都是放在还是得饶过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诉求重点哦，就是现代人的诉求重点，饶过自己这件事情比从一而终要重要太多了。
真的重要太多，因为你别人饶不过你，你就要饶过自己，因为很多坎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一样，就是那个心随那个境就转来转，就一样的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你可以很开心，像我这种，那以前人家说会被制约，我是 A 型的，所以会被制约的原因是说，哦，你看这边有一杯水，半杯水，那他说 A 型的人会说你看只有半杯水，那 B 型的会说哇还有半杯水好开心等等。其实那个有时候从小你被制约，可能你本来是 A 型，你没有这样想，你会觉得说我 A 型就这样想，所以任何事情就是半杯水啊。
对对，
绕过自己，
通通都半杯水，然后每个人看到半杯水的意义是完
全
不
同
的。
对，所以要绕过自己，
我们照顾自己的心还是最重要的。
那
所谓的照顾它也不是什么蓄意，而是说你在各式各样的生活经验跟别人交谈的语言内容里面，慢慢你吸收之后，它就内化成你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你碰到 哪一件事情你的情绪反应会是什么样，我们都会改变，每个人都会改变。我觉得改变是更好还是更不好，其实自己会明白的。
那艾伦姐，你到底有没有秘密？
我啊，
没什么秘密，就别人的秘密你不能说的有一些啦，但是
那不算是我秘密，就是说有些秘密你是为了保护别人，
对对对，
那其实那也不叫秘密了，那已经叫做口德。
那不能说
秘密，我后来我会之所以会这样想，我就说，哎呀，我很自由，我就想想，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的人生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大家看起来说我是个自由的人，其实我也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我说我完全没有烦恼，我这20年，尤其就是退休者，
都没有烦恼，
完全没有烦恼。我所有的烦恼就是，像我寄健康的资讯给我家人的时候，我一定都会交代家人们，我从来不寄我没有看过的东西给你们，所以我寄的东西你们一定要看，
很重要。
我为了健康都会焦虑，或者是家里面有的时候小朋友摔跤了，摔掉两颗牙，都很大的事情，都是等到事情过了，我姐才会告诉我说，那个谁，小牛摔掉两个牙撞到消防栓上面，是小朋友弄他的，可是他对孙子很满意，因为孙子会说，奶奶他们家没有钱，请你不要叫他们陪我们好不好，诸如此类的。我就说我们算是积善之家，但是我们家其实也遭遇过很多大的困难。那我觉得困难的事情我们自己家人知道就好了。那我本身没有现在真的是
没什么烦恼，
完全是四大皆空，没有什么烦恼。唯一的烦恼就是那个书的排行榜掉下来，人家说你也太计较了。我说我只有这一件事，是写作这一件事是属于我自己的，
所以
我当然希望它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把这一本书，天下所出版的《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高艾伦姐的这本书，把它一直在要排行榜当中屹立不摇，好不好？
谢谢。因为别的我好像没有一件在乎的事。
其实半退休之后还有自己愿意关注的事情，我觉得很棒。因为很多的人在人生当中基本上也没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上班嘛，那父母亲也没跟你说有什么理想，对不对？那我觉得你还有关心的事情，然后很认真的在宣传跑通告，这一点就值得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出个书就是人家要看就看，不看就不看，有什么好去宣传它？我觉得很简单，我也听到很多故事，当然都出版社告诉我。事实上，1年4000多册书，不同的书，
这么多，
对，有很多书从仓库到了出版社。再从出版社盘点完之后，再送到实体书店或者网络书店，他们要再进仓库再盘点，然后这中间大概就1个礼拜到10天的时间。曾经我听过，真的因为书刚好，比如说这个月份书太多，之后网络书店跟实体书店没有办法排着上架，书退回去给出版社，出版社都不忍心告诉作者，对，这是真正的事情。我听了这个事情之后，那我要写书，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和期待，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别人。我今天不是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
你可以分享一些你对事情的看法，
对，
面对感情，面对任何事情的看法，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谈一谈。这里头好多，不管是面对感情，面对生活，面对亲人，都有一些些的这个你比较豁达，跟你一些不同的想法，待会儿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暖心作家这回很辣哦，这个标题我觉得要做艾伦姐的书这个写标题或者是把一些重点拿出来，我觉得编辑他们也是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毕竟你的这个以前的丰功伟业很多。
没有，我觉得我都碰到很好的编辑，虽然他们非常的年轻，我很喜欢他们。而且呢，因为我在编辑部出身，所以我个性比较急，我们速度比较快。那我现在天下杂志的这两个编辑对我来讲，我的满意是超过100分的。因为他们的速度，就是说我因为有时候怕我想到的事情会忘记，所以我想到什么我就会马上就发讯息告诉他们的，真的都是秒回。有的时候太忙的时候就会说，老师等一下，我们正在开会。那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需要解决的事情都尽可能在当下，我像我就不喜欢什么事缓则圆，我对我来讲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我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想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关于我跑通告的事情。
对，
确实如此，就我几乎是不拒绝通告的哈。那通告来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很早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故事，台湾有一位导演叫蔡明亮导演。蔡明亮导演他因为他拍的题材都是非常特别，他的
艺术性，
对，他的电影在台湾票房不见得好，但是他为什么一直都能生存，因为有欧洲有很多影评家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那他只要出去竞赛他就会得奖，只要得奖他就会得到政府补助，所以他拍的各类型电影虽然很走偏锋，但是呢他大概是不会亏损的。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会在街头卖电影票。
对，
其实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是感动的，我没有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市侩这么在乎。包括我现在我的书，我说赵婷，如果你朋友有碰到情感上的困难，你介绍他这个书可能对他会有点帮助，因为我觉得我写我自己开心就好，我给别人看能够对别人帮助也很好。但是既然他有定价，他在书店，他在网络上摆出来贩售，他要需要有人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你用多好的形容，他终究就最后他是有一个有价格的东西。有价格的东西它相对有成本，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一个参与者他们都应该有了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他们应该有的回馈。所以我说我会很积极，而且
很认真，
我的积极还真不害羞。对，那我觉得不是我出书这样，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
个性如此。
对，我有时候就笑，自己也会跟老板说你们老是给我一个空水壶到沙漠里面去打仗。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我就是能够自求多福，我就是可以在沙漠里面自己去找水源，自己去找绿洲。就是说我所有能够看到成绩的东西都不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资金，或者说一个大人物对我的支持，通常是没有，
都是你自己的认真你的努力。其实很多事情啊是小事，一点一点的累积，转眼之间你看大家也都到中年，可是你从年轻时候就培养这样的一个个性，慢慢你会发现你累积了很多，比如说累积了友谊啊，然后累积了一些信任，然后累积了信赖啊。那回到这本书当中，其实你谈到了寂寞，你要跟大家分享寂寞。很多人都说虽然忙碌的生活，但是有没有寂寞是自己的感受嘛。
对，
人家看你光鲜亮丽，可是也许你自己觉得我好寂寞。
我越忙碌的时候我越寂寞，但是这就是人的阶段。我在年轻的时候，比如我们讲个笑话，那时候不像手机有室内电话，家里面的如果说你今天起床中午以前家里面没有十几通电话，你就心想天哪，我被边缘化了。
那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到后来也是，就是说你会很在乎，你不会再说哎呀人家找你有没有事，没有，就人家找你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就是某一种成就。你觉得哎反正不管干嘛他们都要找我。可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者，那个时候当人家没有找你的时候，我想那种寂寞也是很可怕，还会害怕，还会孤单，还会说哎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尤其你当时是做媒体
对，
没有电话，没人找我去喝个咖啡聊一聊最近他们的新的状况，哎怎么会这样子都没找我呢。
对，那后来就我说寂寞呢它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年纪大的时候你心比较安定了。安定呢，我觉得人都会寂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靠外求的东西。我今天赵婷陪我聊天，我觉得好高兴，但我回家赵婷也要回家，我终究要面对
然后回去又更寂寞更空虚了。
对对，可是我经过一个阶段之后我发现，如果你比如说你的婚姻是不快乐的，或者你住在一起的人是不快乐的，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寂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我可以大扫除，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偶尔跟朋友通通电话，我是不习惯用电话聊天的，我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如果曾经有一个阶段我的是不愉快的，那如果有人从外面回来之后，对我来讲空气里面就变成一个叫做什么空气墙，你就会开始觉得很寂寞。因为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 念头，你所有的行为都不自由，我觉得那就是极大的寂寞。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做这个行业，也可能都一样，就是因为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时间，
是，
但是呢，他又需要有家人陪伴，但那个时间的长短每个人都不同。
可能因为我们在过去因为过度繁忙的人，他不知道独处的意义，他只要独处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被别人强迫独处的。可是现在不会，我们会理解独处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会主动去找这样的时空关系，让我们在一个舒服状态，而这个舒服状态你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搅，你也不会因为外界有什么光鲜亮丽的事情你没有去参加而觉得有失落感，这就是说你真正找到了自己。
那高姐其实很会这个邀朋友哈，那很多人就是很想要了解怎么做到的呢？怎么主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欢迎回来，这本书的书名很长，但是高艾伦高姐说，很多人就说，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前面就是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饶过自己很重要。很多人一辈子都饶不过自己，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好，那个可能跟自己个性有关，也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因为从小很多父母亲是没有用鼓励的方式，所以你怎么做，你都觉得自己不好。
对，
因为你没有受到鼓励，
因为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前提，因为前面的成长给了你坏的经验，而那个经验又在你内心生根，所以你的很多思想念头的方向就会受制这样。但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受到一个不好的对待变成如此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突破？因为不管人家怎么样，迫害过我们，但是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
对，我们最后的生命还是属于自己的。
对对，那艾伦姐，就很多人就很好奇，你是怎么样可以把所有的不同地方的朋友，或者说你很会邀约朋友，这个性使然嘛？好多人好想啊，在家里等，好寂寞，都没有人找我。他没有想到，哎，其实我可以来弄个局嘛，
也可以主动啊。
是是，
还有一个，你今天晚上有空的话，等会儿就可以跟我去吃晚餐，是非常简单的晚餐。我本来只有约两个同学，一个是因为他先生最近身体突然状况不好，所以我就约另外一个同学说我们两个去安慰他，结果他今天带先生看门诊，他不能来，我就说那就我们两个就取消好了。可是刚一取消，我后面又有朋友约我，
你就把他们放一起了。
哎，你再来吧，我取消的约会再来，反正你时间已经空出来。然后今天到目前为止本来是两个人吃饭，目前已经是八个人。我跟我先生说，本来我先生不要来，后来一个中心诊所大夫要来，男生，我说好了，我说梁大夫要来，那你也得来，得有个男生。目前是八个人，对你我也欢迎。那我曾经有一个叫二宝的，他在脸书上写，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看一个人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人搭在一起做主人，就在说我，为什么？因为我交朋友，我知道每个朋友的个性。我知道他们，
你很认真，然后很细心的
在交朋友，所以我会把很多不一样行业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放在一起，但从来都是皆大欢喜。那还有一个，我也有一点点霸道，比如说我说赵婷，那4月8号有没有空吃饭？你就说好啊，有谁啊？我说干你什么事啊？不必问有谁。很霸道，对不对？然后等到我都约完了，我说问谁就不要来了。但是等我约好了，我会发个
讯息啊，
有八个人，有十个人，有12个人，我会把整个名单给你们。因为我是觉得，就像我的朋友约我吃饭的时候，我从来不问他是谁，有谁，我也不问主题，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朋友的认识跟了解，我心里很清楚，一定是他觉得我适合的场合才会邀我，所以他不会做突锤的事情。相对的，我也是，我邀朋友，我一定会考量把他们放在一起，一定是要让他们开心，如果不开心，你去应酬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
对，因为朋友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了，可是你刚好没有空，那我又请了这谁来。那如果说你没有空，我又跟你讲了谁名单，到时候弄得 乱七八糟，
嗯，
哦，我觉得不好。就是参与真正当天可以出席的人，我会给他完整名单，嗯，但是在之前他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变化。
嗯嗯，
我觉得我每一件事情我都花一点点心思去想好如何照顾我的朋友情绪，嗯，如果我今天请他吃饭，我一定要让他带着开心的心情回家。
嗯，哦，好棒。
嗯，所以我觉得事前先想好比后面要好。
嗯，诶，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艾伦姐这样讲之后可能很多人就知道，就是我约你嘛，有谁，诶，你先不要问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要问就我反正以后会跟你说，你先讲有没有空，
嗯，
然后你成局之后大概就跟他说这些。
对，我根本会发一个完整的名单，嗯，啊，我觉得因为当中会有相互不认识的，
嗯，
那先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是谁，他们就心情会轻松，嗯，因为我不会把那个完全，就是你可以预测到他们坐下来是可以相互聊天讲话的，嗯，其实磁场很接近，
是是，
而且我跟你讲都来都去点来点去大家都有姻缘，曾经有一个什么关系人或关系环境
或者是共同的朋友，哎，
对对对，
哎，回到你这本书当中，其实有些人说人到中年了，就是要活出自己的活力跟魅力，但是有的人会没什么魅力跟活力，因为他没有期盼嘛，
嗯嗯嗯，
他没有盼头，他也许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了哈。那你怎么鼓励他们呢？你
要
中年大概60几，七十，
我想一个最简单，我昨天刚好跟，因为我看了一个蒋勋老师的东西，我就寄给青霞，我说，哎，他说，我看过这篇，我就讲，我说，哎呦，你说的没错，60岁之后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候。我说现在真快乐，他说对啊，快乐有多重要？快乐，如果你快乐，你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都觉得60岁是最快乐的时候。
哦，其实过了50岁，你该遭遇的也遭遇了，你懂得解决，你也会解决，你未来会遭遇的，你也有智慧去面对。就说你的人生真的是在走上坡，身体机能是在走下坡了，这没办法。那些很多人觉得啊，我没有条件，就像我们花了比如说这10年，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要优雅的老去，可是你去想想看，优雅这两个字，我常常在想优雅这两个字，因为我也做不到优雅，就是如果我天生就长得是个大婶的样，
你现在就很优雅，
你要我怎么优雅？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可以放宽尺度，我今天正在讲，我早上说，你只要面带微笑，干干净净，人谁看到你都觉得想跟你说话，那就是一个最
好的状态了。
对，最好的状态。我们不要受到字词的影响，然后说这个字词必须要放在我身上，我才成就了我是一个有条件的女性。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有艾伦姐的鼓励，我们就要开始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也许你50岁，你正在彷徨，或者说你60岁，你好像活不出自己。其实有时候退一步哈，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喽。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你有没有饶过自己呢？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不完美呢，就是人生特质。你如果从小到完美了，其实有一些富二代、富三代，他们的生活我们好像很羡慕，可是他们的挑战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的挑战可能就是要维持企业，那个也是压力很大。有些人说我要努力赚钱，可是会觉得说，哦，我投错胎了。可是你真的投到了一个很企业的话，其实他的压力也很大，
本来
他要照顾各个的家庭。
就是啊，我们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最大的高兴就是啊，今天能够有个独家，到后来的时候只能说天哪，只要今天不漏新闻就好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压力。你是恐惧的，你拥有的这些东西让你非常恐惧失败跟挫折。
哎，现在的新闻不太一样，比较快，所以有时候都不求证，
没有时间。
我有时候拿手机啊，看到这则新闻，然后过了半小时又看到另外一家一样的新闻，又看到另外一家一样的新闻，所以这个智慧，他所谓没有什么文字的智慧财产权啊，他写出来的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用，通稿嘛。
大概也许他们稍微修改了一下，没有，你可能大的网站他们还是每一年有年费用他们的正式新闻，对，不尽然是可以这样子随便的。我最希望有时候我刚开始，我朋友说，哎，安姐，我给你开个粉丝页。我说妈，我哪来的粉丝？我没粉丝。
你粉丝好多，
但最近经营的还不错。我常常想， 我好希望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在讲情绪上的时候，我都好想说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我喝杯咖啡聊聊天，我觉得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你知道，就是说我在这一部分我的心智很大很强，很想做，但是有时候终究是陌生人，对吧？我想也没有人像我这样了，
这么热心。
我总觉得把生活的问题解决了，对自己的生命来讲才是一个最好的交代吧。
对，
就是有时候看那些难过，我就心想这个难过都不是难过啊，
有时候会遗憾呢、啊、就是说我们的标准不同啊，就是说有的人觉得人生好遗憾，虽然你说要放过自己，他就没办法放过，他就是因为没办法放过，他会卡
在里面。你在放过自己的可能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也得先放过别人你就那个有的时候有一些讨厌鬼会在你旁边的时候
很多人会
你就给他当他是个屁放了吧
当他是个空气就好了
对，你要放过别人不然他就是一个非常纠缠的东西今天我到哪里去他看了我一眼，他那个神情，我就觉得他那个神情有问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然后都是给自己找麻烦我年轻时候或许会吧但是我都觉得我不多，
会不会是因为比较忙碌的生活，然后比较有自信，反而就不会这样？因为有时候别人的可能看你一眼，他可能只是这样子扫过去，你就多疑就是疑心病重，你反而就不开心。
对，我
就整天没事做，你就会想说那个人两天前讲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可那个人可能已经忘了。
对，我呢以前会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我所有事情都是直觉式的所以会可能感觉上会觉得有点霸道但事实上我在这十几年我会回想我过去的人生，我觉得我不是霸道我觉得我很可能就是有某一种自信，可是在最初我退出新闻界的时候我会觉得天哪，还好我退出新闻界，因为在新闻界让我对自己没有自信，因为所有人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高艾伦还是因为我是某某报社的记者高艾伦你知道对我而言这中间是有区分的换言之我在很年轻时候就会知道懂得要反省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人家把我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是真的对我有一种认同，
所以你不断除了要工作之外你还是以交朋友的心态交心就有一些你访问的对象他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你会把它区分对不对？
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交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待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彼此之间应该有的一个尺度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好想跟赵婷做朋友我就去奉承他或者迎合他，不是我就觉得不管赵婷是谁不管怎么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对你，所以我有一个骄傲的想法，我真的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在我的职场上遇到的是，不管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的位置有多高还是你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我从来没有迟到过。
你自己没有迟到过？
我从来没有迟到过。
哇，那很难。
我对待他们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应该要保持准时所以不能够因为人不同我们就准时的态度就不一样那当然只有一个时候无法做到准时，就是那个时候忠孝东路在做捷运的时候那交通黑暗时期哇那真的是很可怕，但我基本上他们晓得的像阮前子就说哎呦跟你约会真是
我也晓得
压力就是随时的不准时，
不是
任何时候我到了你就已经坐在那儿
约两点艾伦姐可能1:20就到了说我到了你不要有压力反正我在这没事逛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要自律慎言但是呢很多事情就是要想通了想开了就好了在这本书当中有好多内容包括了有什么雅思太太的对谈啦
很多人可能
很多人就是
觉得我是一个强势的太太
是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事情他们不容易做选择题他们不容易做是非题 还有时间讲话吗？
没有了。
呀，好可惜，因为我正准备讲个例子给你听，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别人，没关系。
好，
看书，希望以后再有机会。
对，买书就好了。而且最主要就是说，其实这里头的每一篇，就是你可能不同阶段啊，你今天看了这一篇有感触，你下个月看到另外一篇正好你发生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哎，对耶，艾伦姐说的真对啊。所以呢，推荐这本书哦，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
谢谢赵婷，谢谢所有听众，
拜拜，
谢谢支持我的读者，谢谢。